GE 电器大动作，洗衣机回家啦！美国制造翻唔到转头，跨国巨头行动颠覆认知，中国生产要减半，内黑鞋走佬，中国制造宕机，工业利润暴跌 9.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的制造和电器老牌巨头通用电器 GE 电器昨日宣布将会投资4亿9千万美元，将它大部分洗衣机生产从中国转移至肯塔基。看起来4亿9千万生产洗衣机，大家觉得这件事太小了。但火星宏观账号说，如果建合日铁投资259亿美元收购美钢，现代汽车在美国投资210亿美元扩大产能等案例，会惊讶地发现川普关税政策正有效地推动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颠覆了之前我们认为传统制造业没办法回流美国的认知。GE 电器是将洗衣机生产线将会迁移到该公司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大型工业园区总部，叫做家用电器园区。这个地区就是专门生产洗衣机和干衣机的。根据公司新闻发布会，此举预计将会创造至少800个新的全职工作岗位。6月份川普总统将 50% 的钢铁关税扩大到衍生产品，包括烘衣机、洗衣机、冰箱、烤箱和垃圾处理等消费电器。GE 电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海文·洛兰说，这次转移超过15款洗衣机型号的生产，令服装护理产品的总生产面积相当于33个足球场。我们将洗衣机生产转移到路易斯维尔的全球总部，因为在美国制造是我们零距离商业策略的核心，就是尽可能在靠近客户和消费者的地方生产。这一决定是我们最新的产品回流举动，符合目前的经济和政策环境。这一转移预计将在2027年完成。家用电器园区目前大约有8000名员工，并在其他的几个州设有工厂。在过去10年当中，GE电器已经在它的美国制造业务中投资了35亿美元。GE 回迁生产线的举动，对于我们观察川普的制造业回归美国和重塑美国工业基础的整体战略是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有两点细节是非常值得关注。一个是海文·洛兰特别强调， GE Appliances 在美国制造电器那时用的钢材几乎都是来自美国的钢铁制造商。这个就是川普批准了新日铁和美国钢铁合并的意义。而且公司重新设计的工厂将成为其最先进的衣物洗涤设备生产制造工厂，拥有最新的自动化、机器人和物料搬运技术，包括自动导引车和自主移动机器人。这个是不具备人力资源的美国重新打造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另一个特点，不同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的美国制造。火星宏观账号评价说，很多大陆媒体认为基础工业很难回归美国，主要因为三个基础问题，包括劳动力成本过高、熟练技术工人数量不足。想靠用机器人工厂来实现制造业回流，可谓长路漫漫。第二是工厂的建设成本太高。第三是美国的基础设施落后。但是从川普关税四月推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从软银、台积电、沙地、亚联油等几万亿美元的资金看好并投资美国的高科技半导体制造业和 AI 产业，而且从南韩的现代汽车、日铁合并收购美铁， 福特车厂和 GE 家用电器在美国本土的扩建，都反映了跨国企业对美国的传统钢铁产业和白色家用电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亦颇有信心。就是传统产业到高科技制造业都在回流美国。这个已经颠覆了中国大陆很多媒体和专家认为的只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制造业，比如半导体、生物制药、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制造业能够在川普的关税刺激下回流美国，传统制造业在美国没有办法生存的既定认知。这篇文章想提醒什么呢？就是在美国如火如荼重建工业基础，中国大陆的专家还在用我们还是世界工厂这个光环中催眠中国人，催眠自己是非常危险的。危险的信号已经是层出不穷了。运动品牌巨头耐克在6月26号的记者会上宣布，中国生产的鞋类产品大约占总入口的 16%， 但是随着来自中国的供应重新分配到其他国家，到2026财年尾，上述比例将会降至高个位数区间。耐克还说将会优化采购组合，在不同国家之间重新分配生产，以缓解进入美国市场面临的关税成本压力。生产大规模的转移，产品大规模转移，跟随着物流离开的是什么呢？就是财富和资金。这个意味着产品带来的财富和金钱亦会转移出去，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中国的消费力下降。的确，根据最新的财报，耐克在中国的市场亦在度萎缩。2025财年，耐克大中华区营收65亿8600万美元，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12%。 从品类来看，在大中华区的鞋类销售下跌 13%， 服饰下跌 12%。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头先这两个案例都是微观企业层面的，无数个微观企业的行动汇总了就是宏观的数据。虽然中共的官方数据对外界来讲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公信力了，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捕捉消息的仅有的途径之一。今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9.1%， 这个是全方位的下降，尤其是基础行业一个都走不掉，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的增速放缓 0.7 个百分点至 3.7%。 随着工业企业利润率走低的还有企业财务的质量，就是企业财务风向在度上升，企业应收账款回收期变长。官方的声明里面说，利润下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工业产品价格下跌和短期因素波动造成的。五月美中贸易休战期，但是中国的工厂活动却是突然恶化。这个说明什么呢？在更广泛的国内经济通缩压力和房地产危机恶化，以及中共和西方的贸易博弈上，产能过剩被中共利用来输出通缩的中国工厂正在度被抛弃。作为经济基石的实体经济不好了，上面的金融行业也跟着坍塌。根据财新网6月26号的报道，截至6月26号 ,2025 年以来，全国一共有210家中小银行因为解散或者合并而获批注销。自从房地产危机爆发， 中国中小银行的注销趋势在2021年至2023年开始突显，2024年快速攀升，2024年全年这一数字为198家，亦就是说2025年的上半年清退的中小银行数量已经是超过2024年的全年。报道说内蒙古农信系统改革是上半年中小银行加速退场的重要原因。内蒙古农业商业银行在5月挂牌成立，一次性整合了120家农信机构以及村镇银行。消失了风险就消失了吗？当然不会了。惠普评级亚太区金融机构评级董事徐文超说，几家银行合并之后并不会减少其资本缺口或者是风险承担。后续地方政府怎样牵头注资或者怎样逐步化解存在的风险资产都要继续探讨。亦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小银行加速退场的背后是仍然存在隐忧的。他说，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大银行，而是细银行。业内人士是从民生需要的角度来看，但是当政者并不是从民生考虑，而是怎样掩住金融系统的雷不爆煲。我们继续来看下中国大陆的民生。中国大陆的金融业正在这里坍塌，金融圈的小伙伴往日的金领他们都去了哪里呢？金融界人士谭叔之前在社交平台上发影片说，40岁左右的职场人士正在这里一批批地消失不见了。在没几年之前，因为要做一个项目，他需要联系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事，查他的朋友圈，发现早已经是定格在3年前，仿佛人间蒸发。然后他私底下找他谈，才知道他已经离开金融界好久了。谭叔问他现在在哪里高就啊？这位老同事没有讲话，好久才说现在已经是彻底告别职场了。听到这句话真是挺心酸的。谭叔感慨地说，这种情况这几年看得多了。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大学老同学的聚会，大家都到了40岁左右，发现有一个规律，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是有工作的。而讲起那些缺席的同窗，答案都惊人的一致，说不是挺清楚啊，好久没发朋友圈了，亦没联系。他说这两年有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好多同自己同龄的中年职场人一批一批地消失不见了。曾几何时，身边的朋友都是职场人，朋友圈里面各种同工作相关的信息，比如今日加了班、聚了会、谈了什么项目、去了哪个城市出差，每个人都在职场忙到不可开交。到了40岁，突然发现曾经朋友圈里面的热闹仿佛被按了暂停仔，这些职场的精英隐匿在了生活的节奏里面。有些人消失了，有些就选择降维竞争。怎样的降维法呢？冰川思想库发帖文说，2025年湖南省财政厅公布的已录用公务员名单当中，三个人的履历都很犀利。一位是中信建投前员工，一位是百亿量化私募私协投资前研究员，还有湖南长银500消费金融公司职员，两位金融硕士，一位税务硕士。后面两家金融机构先不讲了，金融圈的人都应该知道中信建投的份量，这个是位于金融圈鄙视链顶端的存在。顶端是三中一华，具体指的是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证券和华泰证券。自从当局开启金融大清洗，金融业迅速进入寒冬，从摩根基金、嘉实基金、 南科基金到光大证券、中信证券，再到事业投资、正奇投资，金融圈简直成了失业孵化器。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开始大逃难，不少人选择去抢千疮百孔的中共的铁饭碗。文章说2024年单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公布的公务员录用名单当中，至少有30多名是来自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一位从量化基金转岗的研究员坦言地说，不是不想做，是看不到未来。40岁的职场经验在正常的社会正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应该在事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但现实却是好像一场冷酷的剧本，刚刚要成为主角，突然就被禁了退出键，落场去拿个饭盒走了。在中国大陆，这个不是一个人选择的无奈，亦不是一个行业的选择，而是社会普遍的一个缩影。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